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5千赫，40.3米。现在是1月5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10点，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国会两党将会就奥巴马的医保展开对决。美国将会将4名的关塔拿摩湾囚犯送往沙特阿拉伯。美国国会参议院将召开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听证。涉核间谍案的美籍华裔工程师将会认罪。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和梵蒂冈最近几个月一直举行谈判，这个代表着教廷和台湾的外交关系有可能破裂，构成对台北日趋减少的国际外交的一次沉重打击。
To be a small country, we still have to build up some formal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some country, and that is proof.
据台湾中研院的政治学研究员吴崇礼对美国之音说，梵蒂冈虽然是一个小国，但对台湾具有非常深远的政治以及象征意义。详情请收听一阵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节目的下半部分，还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谭永芬报告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会两党围绕奥巴马医保的对决星期三拉开了序幕，双方阵线分明，立场坚定。共和党誓言要推翻为2000万美国人提供医疗保险的奥巴马医保，民主党信心十足地表示美国民众站在他们的一边，希望保留奥巴马医保。星期三可以说是国会山不寻常的一日，即将卸任的总统和即将上任的副总统都亲自上山，动员该党的成员为川普政府上任之后的第一场两党对决作好准备。当选副总统彭斯对共和党议员说，推翻奥巴马医保的第一步并不遥远。
It'll literally begin on day one. Before the end of the day, we do anticipate that the president-elect.
彭斯说，可以说是从第一日开始，他们就预计当选总统会在他的椭圆办公室有所行动。而民主党阵营在开会商讨策略之后表示，他们对于民众支持充满信心。
The president made it clear that the politics are on our side, and that when you look at most surveys,
民主党众议员卡明斯话，总统好明确咁样表示政治形势对佢哋有利。多数民调都显示，美国人民并唔希望推翻奥巴马医保。白宫后来告诫共和党人话，佢哋要走嘅第一步比睇起嚟更加艰难。白宫发言人额内斯特说，在竞选期间为了讨好选民作出的承诺，有别于你在真正承担领导这个世界最强大国家的重任之后要兑现承诺。奥巴马政府会将关塔拿摩湾美军监狱的4名囚犯移送到沙特阿拉伯，目前还不清楚这4名囚犯的名字和国籍。奥巴马政府正是设法在1月20日川普政府上任之前，将至少19名囚犯转移到4个国家，就是意大利、阿曼、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五角大楼说，即使川普反对转移囚犯的工作，仍然将会继续。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二表示，他认为所有的囚犯都应该继续关押在关塔拿摩监狱，虽然跨机构审议结果认为他们当中很多人并不符合离开的条件。川普发推文说，并不应该从关塔拿摩释放更多的人，这些人都非常危险，不应该让他们重新投入战场。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四将会举行听证，听取奥巴马政府对于俄罗斯涉嫌干预美国2016年大选以及骚扰美国外交官的反应。委员会主席资深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星期三说，俄罗斯的干预是战争的行为，美国情报部门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克拉柏将会出庭作证。麦凯恩在 國會山對媒體話：如果你試圖摧毀民主嘅基礎，咁樣你就係要摧毀一個國家。奧巴馬總統上個星期針對俄羅斯嘅間諜機構向莫斯科實施一啲一系列嘅制裁措施，美國指責俄羅斯干預美國總統大選。奧巴馬政府仲驅逐咗35名俄羅斯外交官，回應美國外交官遭遇到俄羅斯的騷擾。當選總統川普在聽取情報簡報之後兩日之前繼續質疑俄羅斯發動黑客襲擊，並且選擇性洩露秘密資料，以此來到影響美國大選的說法。涉嫌核間諜案的美籍華裔工程師何則雄定在星期五就是1月6日在美國田納西州一家地區法院認罪，意味著這名間諜嫌疑人決定向美國聯邦調查局供出中國在美國進行核間諜活動的詳細情況。何則雄的案件是美國歷史上第一宗涉及中國的核間諜案，他去年4月被美國聯邦調查局逮捕，被控將美國的核機密提供給中國政府。美國政府下設的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1月4日宣布，根據一家美國公司在這個之前提起的一項專利侵權指控，對一些來自中國的護風箭頭產品進行調查，這些產品主要是用於狩獵。美國蒙塔拿州一間公司去年12月2日向 USITC 提出申訴，指控美國進口和在美國銷售的部分護風箭頭產品侵犯該公司在美國註冊有效的專利權。美國蘋果公司已經將紐約時報應用從中國區應用商店下架。紐約時報星期四報導說，蘋果去年12月23日在中國政府的要求之下，同時下架了紐約時報的英語和中文應用。蘋果說這些應用違反了中國的法規。紐約時報的發言人艾琳麥菲說，中國已經要求蘋果重新考慮這個決定。麥菲又說，這次是中國當局阻止中國讀者讀到紐約時報對中國獨立報導的企圖的一部分。而另一方面，紐約時報的報導指出，該報的中文應用由於採用了一種不同的文章的檢索方式，中國政府似乎到目前為止仍然沒辦法阻止它。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的每晚11点至12点，我们有个钟头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看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中梵的谈判究竟会不会对台湾外交带来威胁。我们会报道有美国智囊机构建议川普支持台海两岸建立新的临时模式。不過首先就是報道台灣方面期待在未來提升台美關係，而總統府就低調處理蔡英文過境美國。以上內容歡迎收聽。台灣外交部官員說，台灣正在密切關注即將就職的川普總統內閣人士的任命，希望透過有關管道和他們表達台灣關心的議題，提升台美之間在各個層面的高層互訪。而另一方面，台湾低调处理蔡英文总统访问中美洲过境美国期间，蔡英文团队是否同川普过渡班子接触或者会面的外界关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再过两个星期，当选总统川普将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上任后的川普总统对华对台政策一直是台湾官方关注的焦点。在台湾外交部星期四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北美司副司长徐又典说，台湾持续关注川普政府的内阁人士任命。他说，
对于可能被提名的这些不论是商界人士或是学者、退伍军人啊，我们大概都
徐又典说，对于可能被提名的这些，无论是商界人士、学者、退伍军人等， 他们大概都会透过一些既有的管道试下和他们进行联系，或者了解他们的政策立场和背景，未来他们真的上任后怎样将台湾的议题向他们提出。徐友典还表示，台湾将就美国2017国防授权法中有关台湾的部分和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进行沟通，期望未来台美的军事交流更加密切，美国对台军售能够使台湾达到自我防卫，对现有的一些不必要的交往限制能够做最弹性最开放的解释。他说，
促进台美之间的这种高层互访，不管是在政治层面，或是经贸层面，或是国防层面，我们都
徐友典话，促进台美之间的高层互访，无论在政治层面、经济层面或者是国防层面，他都希望能够被提升。蔡英文政府虽然在去年美国大选投票前押错宝，但是在川普胜选后，蔡英文团队和川普过渡班子之间有效的沟通，促成12月2日蔡英文和川普通电话。川普还在他的推特上称台湾总统打电话恭贺他当选。这次川蔡通话是在过去30多年来台湾总统首次和美国当选总统通话。中国对此向美国有关方面提出严正交涉，敦促美国顺守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的承诺，谨慎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指责蔡英文搞的小动作无法改变一个中国的格局。在这个背景下，蔡英文出访中美洲过境美国引人关注，即使中国对美国同意蔡英文过境美国表示反对，强调不要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的信号，美国依然遵循以往的做法，本着安全、舒适、便利、尊严的原则，同意蔡英文去程在休士顿停留，回程在三藩市过境。蔡英文过境美国期间，蔡英文或者他的团队是否会同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或者他的过渡团队接触或者会面？川普日前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未置可否，只是说再看看。台湾对蔡英文过境美国表现得很低调，台湾外交部和北美司副司长徐友典转述蔡英文的话表示，他们这次纯粹就是过境。台湾总统府发言人王仲彦在回答有关蔡英文过境美国的行程时候说，依照他们与美方的惯例不会另行公布。有观察人士指出，在2016年12月2日川蔡通话震惊世界后，这次蔡英文过境美国是否会再给世界一个震惊，就要拭目以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指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总部设在纽约的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在一份新的报告当中说，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在同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打破了过去几十年的外交惯例之后，又对美中之间长期以来维系彼此关系的一中政策提出质疑。新政府如果不妥善处理对台政策，可能会导致美中关系恶化。为降低台海紧张，川普政府应该要支持台湾和中国建立一个新的临时模式，令到台海两岸现状可以保持，台湾亦能够继续发展它的民主和经济。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长期以来都在推动台海两岸由学者和退休官员参加的二轨对话的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上个月由会长迪卡罗率领一个学者团访问了台北、上海、北京与东京，进行亚太地区实情调查访问。访问团在返美后由成员之一前美国国务院亚太副助卿李维亚负责撰写， 在2017年開年之初發表了這份名為《美國的東亞政策增長中的挑戰》報告。報告指出，川普和蔡英文的通話以及他對一中政策的質疑在美中之間引發軒然大波，北京已對華盛頓發出警告，未來兩國關係可能受到重挫。雖然目前北京還表現出相當的克制，但川普質疑美國長期以來所執行的一中政策，並將它與包括貿易在內的交易連結在一起，幾乎已經保證台灣再度回到美中雙邊關係的中心。李維亞在報告中表示，美國新政府對台政策的主軸應該是確保美國對這個傳統夥伴的民主的支持，並協助它獲得更多國際空間。不過美國亦應該採取謹慎態度，避免做出任何舉措使台灣面臨中國大陸的壓力和脅迫。報告認為，緩和台海緊張局勢符合美國與台灣的利益，因此川普政府應該支持台海兩岸建立新的臨時模式，以便台海現狀得以保持，並能使台灣持續發展它的民主與經濟。李維亞表示，來自中國政府、共產黨和軍方高級官員的信號都顯示，一旦美國新政府有意改變對台灣和對中國的政策，中國已經準備好在對台關係、美國進口產品甚至軍事領域方面做出反擊。一名官員強調，台灣是不能夠談判的，即使丟掉性命，他們亦要保衛這個立場。另一名官員則警告說，在當前美國政策尚未成形的不確定氣氛下，另一輪的對台軍售或者美台官方互動程度的改變，都將對美中關係造成重大影響。報告亦提到，與訪問團交談過的中國官員表示，川蔡通話以及川普對一中政策的質疑已經挑戰到北京的紅線，即使中國非常努力地在公開場合保持克制，以便使美國新政府有時間調整立場，不過面對川普未來政策的不確定性與不可預測性，北京必須盡可能將話挑明，否則兩國關係將有失控的風險。此外，李維亞亦指出，他們會見過的美國企業界代表亦表達對美中關係惡化的擔憂，因為如果美中兩國因為台灣或一中政策而發生爭端，中國要報復的第一個目標必定是台灣，但美國的商業利益及美國的出口將是緊跟在台灣之後的第二個報復對象。報告總結說，就美中關係而言，美國新政府未來最重要的挑戰將是如何管控美中兩國在意識形態、理念、價值觀以及制度等各方面的差異，以及面對和處理彼此逐漸增長的戰略競爭。美國外交政策全國委員會訪問團是在去年12月5日到17日訪問台海兩岸與東京，成員包括前美國駐中國大使楊孝劍、退役海軍少將麥德偉、前美國國務院亞太副助卿李維亞，以及該智庫亞太安全論壇代理副主任李瑩等人。他們在台北會見了台灣總統蔡英文、民進黨以及國民黨立委和智庫人士，在北京則會見了中國國台辦主任張志軍、中共與軍方人士，並且還參加了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舉行的論壇。美國之音記者鐘晨芳華盛頓報導。
怎樣可以輕輕鬆鬆學英語會話呢？
聽美國之音粵語組製作的流行美語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還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紹兩個美國年輕人常用的詞彙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約了你了，
到時見啦。分析人士说，中国和梵蒂冈最近几个月一直举行谈判，最后有可能在超过60年后重新建交，这个就代表着教宗和中国的对手台湾的国家关系有可能破裂，构成对台北日趋减少的国际外交的一次沉重打击。据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的报道，在上个月，中国政府的宗教事务主管在这个庞大的共产党国家的官方天主教会议上说，他希望梵蒂冈能够通过适应中国社会，进而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中梵围绕究竟边个具有主教任命权这个问题存在争执，各方面都寻求比对方拥有更多的影响力。部分分析人士说，梵蒂冈对台湾的承认有助于台湾向其他国家表明台湾尊重宗教自由， 同中国嘅明星完全唔同，表明台湾喺欧洲拥有中国唔能够得到嘅强大朋友。台湾嘅其他20个邦交国都系非洲、拉丁美洲同南太平洋上嘅小国，大多数都系穷国。呢啲国家就希望台湾提供发展经济援助。中国认为实行自治嘅台湾系中国一部分，冇权同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吴松礼系台湾中研院嘅政治学研究员，佢话。吴松礼话：作为一个小国，台湾仍然必须要同某些国家建立一些正式的外交关系。这个是台湾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证明。他所以就认为，梵蒂冈虽然一个小国，但是对台湾具有非常深远的政治和象征意义。中国在1951年共产党赢得内战胜利两年之后，和梵蒂冈断交。那场内战将国民党赶到台湾，并且在那里重新建立了国民政府。来自北京的新闻报道说，1951年之后，中国关闭了教堂，囚禁神职人员，天主教徒只可以在官方认可而并非梵蒂冈管辖的教堂参加宗教仪式。中国1200万天主教徒当中，有大约三分之一参与地下教会的仪式。在台湾，教宗方济各被认为特别热衷于与中国建立关系。据天主教通讯社去年10月说，虽然仍面对承认台湾的挑战，中国是现任教宗一个重点努力所在。台湾副总统陈建仁星期六在台北的一个记者会上说，中梵去年磋商主要集中在哪方面拥有主教任命权。陈建仁说，梵蒂冈和台湾的关系很正常，并且表示中国天主教徒寻求与梵蒂冈的关系是有道理。
台湾之间的关系目前是在稳健的。
陈建仁话：梵蒂冈同台湾的关系继续稳固发展。至于梵蒂冈同中国之间的谈判，台湾认为这个对大陆的中国天主教会非常重要，因为每一名天主教徒都希望得到梵蒂冈的祝福。中梵上个月本来有可能达成协议，但一名北京政府支持但被梵蒂冈驱逐出教会的主教参加了新的主教祝圣仪式，因此双方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中梵在去年的年初曾经就这个问题进行过沟通。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副研究员巴佐托说，台湾总统得以参加教宗的丧礼，台湾和梵蒂冈关系被赋予了在国际上得到宝贵展现的机会。他又说，梵蒂冈对台湾的承认还给予了台湾道义上的承认。吴松礼说，和梵蒂冈的外交关系还有助于台湾和六个以天主教为主的拉丁美洲国家承认，否则这些国家政府完全可以自行承认北京。中国并不准许和他有关系的170多个国家承认台湾。上个月，台湾失去了非洲的一个邦交国，岛国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转向了中国。巴佐托说，中国一般并不急于和罗马市内占地44公顷区域的梵蒂冈建交，但鉴于和台北的蔡英文总统关系恶化，中国有可能会加快有关的进程。蔡英文去年5月就任以来，拒绝将台湾视作为一个中国的组成部分，令到北京不满。北京视一中是任何对话的先决条件。北京尤其愤怒的就是蔡英文在去年的12月2号打电话给美国下任总统川普，加大了川普任职期间台美加强关系的可能性。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的国际关系教授姜家雄说，梵蒂冈转向中国将会表明蔡英文维持某种特别重要外交关系策略失败。他说，此举亦会向某些人发出了一个信号，就是蔡英文应该寻找与中国开始谈判的途径。提到梵蒂冈和台湾断交的可能性时，姜家雄说，因为多年来台湾一直试图维持与梵蒂冈的关系。不过姜家雄就谨慎地表示，教宗有兴趣与中国建立关系，原因只是因为中国大陆有很多天主教徒。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思在台北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激化方式水平激化， 符号率每秒钟 3.33 兆符，前向纠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在中国和俄罗斯不断增加对外宣传的攻势之下，美国国务院对美国之音说，美国一个负责反恐的机构将会在一项新法案的要求之下新增反外国宣传职能。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2016年3月设立的美国国务院全球接触中心，简称 GEC， 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对抗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等外国恐怖组织的宣传攻势，协调整合美国政府部门间的工作，减少暴力极端主义组织和恐怖组织在外国受众中的舆论影响。国会两院通过，并由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6年12月23日签署生效的2017年国防授权法，有关反外国宣传和反假信息的部分规定，美国国务院协调国防部成立一个应对外国政府信息战的机构。美国国务院 GEC 的一名发言人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在这个法案的要求下， GEC 将增加反外国宣传职能，同时将继续原有的反恐怖主义信息传播工作。这名发言人说，由于法案刚刚通过，目前不能够透露美国国务院将如何执行这项新任务。根据法案要求， GEC 的反外宣职能确立的期限是6个月内，预计要等到下一届总统唐纳德川普今年1月20日上任后，美国国务院才能够完成 GEC 的任务升级。根据2017年国防授权法，美国国防部今明两年每年最多可以向设在国务院的 GEC 拨款$60,000,000，用于反外国宣传工作。虽然法案的反外宣传部分没有点名针对中国和俄罗斯，这部分内容的共同发起人之一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波特曼在一份声明中特别指出，法案的目的是为了对抗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的政治宣传和假信息传播。美国政界和学界普遍认为，在对外宣传和反外国宣传工作上，美国政府处于被动局面。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禁止美国国会制定任何法律剥夺言论自由和侵犯新闻自由。美国政府不太可能以国内立法干涉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在美国的新闻报道。另外，宣传在美国不是一个受欢迎的概念。康涅狄克州的联邦参议员克里斯麦菲去年三月在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一次演讲之中说，麦菲说，美国不愿意启动有效的反宣传工作，这个是有意的。美国不有意这样做是因为宣传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难以启齿的话题，美国没兴趣使用国家的资金去提高自己的宣传。但是需要认识到的是，民众需要获取事件正反两方面信息的渠道，需要至少能够听到两方面的陈述才能够做出自己的判断。美国政府在军事宣传以外的国际广播开支和中俄两国相比相形见绝。波特曼参议员说，
China spends billions annually on its foreign propaganda efforts。
波特曼说，中国每年在对外宣传上花费几十亿美元。据报道，俄罗斯国家拨款的全天候新闻频道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每年仅仅在华盛顿的分台就花费4亿美元。相比之下，2017年美国国际广播全球运作的预算请求一共只有7亿6400万美元。美国2016年大选中，民主党竞选阵营的电子邮件系统遭到俄罗斯黑客入侵，大量敏感的邮件被泄露，在美国乃至国际造成对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不利的舆论环境。俄罗斯国家支持的新闻媒体在保加利亚、斯洛文尼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亦具有较强的影响力。欧洲议会去年11月通过欧盟反击第三方宣传的战略传播决议案，反对俄罗斯针对欧盟成员国的敌对宣传， 并将对抗俄罗斯宣传与打击伊斯兰国相提并论。波特曼参议员说，俄罗斯的外宣攻势猛烈，中国的宣传活动亦不容忽视。他说俄罗斯并不是唯一大量从事这些活动的国家，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做到活动是另外一个新例证，说明假信息的有效运作可以被用来使中国抢占先机，并且在这个事件上令美国和盟友毫无准备，措手不及。而同時，中國官方媒體重新整合佢嘅國際廣播網絡佈局。新年伊始，中央電視台開始以中國國際電視台（簡稱 CGTN） 嘅名稱全球廣播。中國官方嘅新華社話，呢個電視網包括六個電視頻道、三個海外分台、一個視頻通訊社同新媒體集群。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葉林喺華盛頓報導。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
土耳其当局拘押咗几名维吾尔人，指佢哋同新年夜店袭击事件有关。中国禁止国内商业性销售象牙，美国表示欢迎。俄罗斯准备加强同菲律宾嘅关系。下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嘅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土耳其当局星期四又拘押了多人，他们涉嫌与伊斯坦布尔一家夜总会新年遭遇的袭击有关联，39个人在那次事件之中丧生。据土耳其国营媒体阿纳多罗通讯社报道，最近的首部发生在伊斯坦布尔城外，报道又说警察拘押了几个人，他们是来自中国的维吾尔人。星期日凌晨的袭击事件以来，有大约40人被拘押，不过开枪的人仍然在逃。美國國務院在一份聲明之中說，中國為了在2017年12月31日之前執行幾乎完全禁止國內商業銷售的禁令，設定了一個雄心勃勃但是可以實現的時間表。美國國務院表示，美中兩國為各自的象牙禁令的技術環節正在進行緊密合作。美中兩國是國際象牙銷售的主要市場。2016年7月6日，美國宣布幾乎全面禁止在國內銷售象牙。美國國務院說，過去10年間針對大象的偷獵已經到了一個不可持續的水平。俄羅斯說準備向菲律賓提供武器，並且考慮舉行聯合海上軍事演習。俄羅斯駐菲律賓大使科瓦耶夫星期三就是1月4日說，俄羅斯準備向菲律賓提供飛機、潛艇等精密武器，目的是與菲律賓建立更加密切的友好關係。科瓦耶夫說，他們已經準備好提供小型的武器和輕型的武器，飛機、直升機、潛艇和諸多其他的武器，精密不是二手貨。科瓦耶夫又說，俄羅斯已經準備好成為菲律賓的可靠的夥伴和親密的朋友。他又說，但是目前談軍事合作的範圍還是為時過早，因此老朋友無需擔心。這番話顯然是指美國，美國是菲律賓的傳統盟友，亦都是前殖民宗主國。中國央行星期三1月4日連續第二日介入離岸和在岸人民幣的市場，以支撐搖搖欲墜的人民幣匯率。這個舉動引發外界的猜測，中國希望在美國當選總統川普就職前控制住人民幣匯率。中國央行設定了一個高於預期的人民幣每日交易中間價，國有銀行出售美元，離岸分量人民幣借款利率上升，種種的這些都顯示國家已經進行干預，以阻止人民幣匯率進一步下跌。分析人士認為，中國人民銀行可能已經加緊行動，防止人民幣跌破對美元的7:1大關。市場開盤之前，中國人民銀行將美元兌換人民幣的中間價設定是人民幣6.9526元兌換1美元，約於先前的6.9498元兌換1美元。據設在紐約的勞工觀察1月4日提供的消息，拖欠暑期學生工資的浙江慈溪的卓力電器公司近日付清了欠一些學生的工資。在12月初，勞工觀察揭露沃爾瑪和加德堡的中國供應商卓力電器公司盤剝學生工，要他們工作和居住在危險的條件之下，並且非法拖欠和克扣他們的工資。勞工觀察星期三表示，卓力公司在12月21日付清了克扣學生的工資。中國勞工觀察執行主任李強對美國之音說，浙江慈溪的卓力電器公司是沃爾瑪和加德堡是中國的代工廠。 據海外媒體報導，中國福建活動人士吳鑑已經被天津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以顛覆國家政權罪的罪名起訴。維權網援引吳鑑的律師郭永喜的話講，天津市第二中級法院1月4日下午向他送達了吳鑑案的起訴書，這份起訴書是落款日期是2016年12月23日，這份起訴書又顯示檢察院指控吳鑑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聯合國安理會對於星期二兩位摩洛哥籍聯合國維和部隊人員在中非共和國被打死表達了最強烈的譴責。當時聯合國維和人員正在護送運輸燃料車隊的途中遭受到襲擊，不明身份的襲擊者後來逃入了叢林。聯合國安理會星期三發表聲明說，針對維和部隊人員的襲擊有可能構成戰爭罪，並且強調襲擊者最終會被繩之以法。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与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与中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的每晚11点至12点，我哋一个钟头听众热线，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睇法。免费接拨电话号码400120051。喺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会大家睇一睇喺美国嘅中国小学生嘅生活。我哋会报道有研究认为健康嘅心脏同大脑将会降低失智嘅风险。不过首先就系报道有关奥巴马对川普提出面对北韩核威胁的建议，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白宫发言人欧莱斯特在星期二说，奥巴马政府加强了在亚太地区的防御，以保护美国人民不会受到北韩的核威胁。他还对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在怎样处理北韩问题上提出建议。之前美国前总统川普说不会准许北韩制造出能够打到美国的核武器。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年致辞中，有关北韩的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准备工作进入最后阶段的讲法引起了广泛关注。白宫新闻秘书欧莱斯特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在奥巴马剩下来的三个星期的任期里面，他还能够对北韩采取什么措施？欧莱斯特回答说，多年来在三军最高统帅奥巴马总统的指示下，美国加强了部署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防御来保护美国人民。他列举了美国针对北韩的核威胁所采取的军事部署。欧莱斯特说，在日本关岛和阿拉斯加这些地方安装了雷达设施以及反弹道导弹设施。美国的海军舰艇配备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舰艇正在太平洋巡航。由於最高統帥在最初做出的決定，這些艦艇的數量增加了，以確保美國可以保護美國人民不受到這個威脅。歐萊斯特還再次證實，美國軍方亦都認為他有能力保護美國人民不受到來自北韓的威脅。除了這些防禦措施以外，這位白宮發言人還提到了奧巴馬政府為對北韓政權進行嚴厲制裁而採取的強有力的外交努力。去年在北韓進行了兩次核試驗後，聯合國安理會兩次通過決議，對北韓進行有史以來最為嚴厲的制裁，包括對北韓的煤炭出口施加限制，以影響北韓繼續發展其導彈與核項目的能力。同川普指責中國在北韓問題上不幫忙形成對比的是，歐萊斯特在發佈會上強調了中國在實施對北韓制裁方面的作用。歐萊斯特說，只有在中國的合作下，美國才能夠成功地實施那些措施，鑑於美國與中國在一些其他的問題上的分歧，使他們和美國進行有效的合作來實施這些制裁，並增加對北韓政權的壓力，這個是個不少的外交工作。值得稱道的是，他們給予了合作。在怎樣處理北韓問題上，歐萊斯特給即將上任的川普政府提出了一些建議。歐萊斯特說，他們給下任政府的建議基本上是聽取他們軍事指揮官的意見，看看美國在太平洋必須部署多大的軍力來保護美國人民， 並尋找機會同中國、俄羅斯等國家以及南韓同日本等盟友進行有效合作，對北韓施壓，並向佢哋表明佢哋應當放棄佢嘅核野心，並且停止美國經常睇到嘅嚟自北韓首都嘅嗰一種導致局勢不穩定嘅言論。關於媒體提出嘅有關北韓可能好快測試可以打到美國嘅洲際彈道導彈嘅問題，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柯比強調，美國並不只係依靠制裁嚟對北韓施加壓力。柯比話：佢要提醒嘅係，美國嘅亞太再平衡中有一個軍事組成部分，美國海軍嘅大部分力量部署喺太平洋地區，美國仲會喺嗰度部署特殊嘅雷達。柯比表示，奧巴馬政府顯然已經而且將繼續採取佢哋認為對於美國嘅國防非常重要嘅措施。在金正恩暗示他的军队可能很快将测试能够打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后，川普发推文回应说，北韩刚刚说他们即将制造出能够打到美国的核武器，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川普的这个推文被一些人解读为他上任后会对北韩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全球老龄人口持续增长，而受失智症困扰嘅人咧亦越嚟越多。问题究竟几大呢？咁研究人员正在更多地去了解失智症嘅成因，佢哋认为可以帮助降低呢种病症嘅扩散。下边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嘅报道。
研究人员发现，有利于心脏健康的行为同样有利于头脑健康，体育运动、健康饮食，这些行为维持心脏跳动并保持血液流向大脑，良好的血液循环保证大脑功能，并能够减轻失智症的风险。美国密西根大学的肯尼斯·兰加说，
Dementia is characterized by declines in memory and other cognitive functions, things like speech.
兰加说，失智症的特点是记忆以及其他方面，譬如讲话、安排日常生活等方面的认知功能障碍。兰加医生领导了一项研究，跟踪20,000多名老年人，以评估他们患失智症的风险。他说，
We found that the prevalence of dementia declined significantly between 2000 and 2012.
兰加说，他们发现失智症在2000年至2012年间显著减少，从大约 11.5% 降低到大约 9%。 兰加说，病例减少的原因是针对高血压、糖尿病和肥胖症的治疗手法更好，这些治疗保证心血管系统的健康并降低中风病例。他还说，教育程度也是一个因素，有几项研究都显示教育程度与患上失智症的风险成反比，而在美国人的教育程度在过去20年里面显著上升，75岁老人患失智症的风险降低。兰加医生表示，即使没有药物突破或者能够降低失智症的医学方法，这些因素似乎仍然能够降低患失智症的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在华盛顿报道。
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学生来到美国读书越来越呈现出低龄化的趋势。很多中国的青少年在13至14岁左右就开始来到美国读初中和高中，进而进入美国的大学。这些人就被称作为小留学生。接待这些中国小留学生的美国学校大部分都是私立寄宿学校，有宗教背景亦有非宗教背景，甚至还有军事化管理学校。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参观一间美国的军事化管理的寄宿学校，看看当地学习和生活的中国小留学生他们的情况。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初晓、若坤和凌海的报道。
从华盛顿开车向西1小时就进入了连绵的蓝岭山区。伦道尔夫马孔学院就坐落在风景秀丽的香南道山谷之中。这个学院占地有135英亩，几乎相当于很多美国大学校园的面积。虽然这间学校的名字有学院两个字，但是它实际上是一间寄宿高中。每日清早6:30，学生就要起身参加在学校主楼前面举行的升旗仪式。这间学校的学生穿的都是美国空军的军服， 伦道尔夫马孔学院是美国唯一的一间按照美国空军军校的建制设立的高中，已经有124年的历史。学校的校长韦斯里将军退伍前是美国空军的军法官，在他的办公台前面还摆放着一把军刀。韦斯里将军说，他们的这间学校是由美以美教会在1892年创办的，到现在他们和这个教会还是有密切的关系。他们在1917年，也就是美国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没多久，开始了军事化的建制，一直持续到现在。他们是为大学输送人才的学校，但也有青少年预备役军官的课程。1975年以前，这间学校一直是陆军的体系，75年以后改成空军。他们的学校是美国唯一的空军青少年预备役军官的学校。他们学校还有两架小飞机，开始了飞行课程，有很多学生来到他们的学校就是喜欢飞行。虽然学校的面积很大，但学生并不多，全校一共有305名学生。令人惊讶的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竟然有57人，几乎占了学生人口的1/5。每一个家长都希望将仔女送到好学校去读书，但是这些中国家长为什么会选择将他们的仔女送到这样的一间位于深山之中、受到军事化严格管束的学校呢？来自北京的彭怡飞今年17岁，是12年级毕业班的同学，明年就上大学。他最初听到这间学校是因为一个小学同学在这里读书。他说，
主要是因为 我爸妈就是想让我在这边，因为同学在，然后就稍微没有那么孤单，然后他们觉得这一点挺好的，而且他们也觉得如果要是有这个 program 的话。
彭怡飞同学说，他的爸爸妈妈就是想这边有同学在这里，不会那么孤单，而且他们也都觉得如果有这个 program 的话，学校管得严一点也都是挺好的。这样的话，王怡飞就不会在这边只是光挂着玩，肯定在这边学到很多东西。
然后呢，我妈妈她其实是希望我来军校的，因为她自己本来她也是当兵，她原来是在解放，她原来在解放军，然后她后来她退役了。
陈子仁同学就说，她的妈妈其实是希望她来军校，因为她妈妈自己也是当兵的，她原来在解放军，后来退役了，其实就是适应就会好了，没什么几难，只要你服从命令。所以陈子仁同学说，她觉得这里没有很大的困难。
就是在国内7年级初，我父母就打算把我送出国了，然后之后就一直在准备，到了8年级大概11月份的时候选定了几个学校。
孙天怡同学就说，在国内7年级初，他的父母就打算送他出国，之后就一直在准备，到了8年级大概11月的时候就选定了几间学校，然后他妈妈就飞到了美国，开始看各种的学校。后来他的妈妈又根据孙天怡本身的性格缺点和优点综合地看了一下，然后就选择了这间学校。在伦道尔夫马孔学院，每一个学生每日早上6:30起身，然后整理内务、吃早餐、参加升旗仪式，之后就是一日的课程。晚上11点熄灯之后，互联网就会关掉。一日之中，每个学生必须要军容整洁，宿舍要干净利落，如果有违反必定受罚。来自沈阳的宋之直是刚刚被提拔到的学生官，但是今年就被处罚过一次。
我上完课以后在测试他得换那个衣服嘛，换完那个体育那个衣服，我可以再得换回来这个军装，然后我就回寝室了，把衣服放到床上，但那个房间管理很严嘛。
宋之直同学说，他上完课之后测试要换衣服，换完体育课的衣服他还要换回军装，然后他就回去寝室将衣服放在床上，但是房间管理很严，如果你的房间清理得不好，宿舍的管理员检查之后就可能将你的电脑、手机全部都收走，不还给你。等下午他回来之后发现电脑、手机和 iPad 都没了。校长韦斯里将军说，空军条例规定不准体罚，但是很奇怪，现在的年轻人对于收走他们的电子产品更难受，这种的惩罚就更有效。伦道尔夫马孔学院的办学的目的是要向大学输送人才。 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留学美国节目组记者初晓、若坤和凌海从维吉尼亚州发来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的生日又到了， Larry 要给他一个惊喜大礼，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Live under a rock 以及 Jump on the bandwagon。
Larry， 你说要送生日礼物给我是什么来的？
Keep your eyes closed. Are you peeking? Okay, hold out your hand.
还要眯埋眼，到底是什么来的？
All right, you can open your eyes.
Oh, 演唱会飞啊！你买咗我好想去嘅演唱会飞。
That's right. You and I will be going to see.
诶，唔系啊 ，Larry， 呢个唔系我想去嘅演唱会啊，呢个系 Lady Gaga。诶，边个系 Lady Gaga？
What? You don't know Lady Gaga? She's the most famous pop singer in the world. Have you been living under a rock?
乜话？你话我 live under a rock， 住喺石头下边？
What I'm saying is, everyone knows about Lady Gaga. She's in the news all the time, and her music is everywhere. If you haven't heard of her, well, you have no exposure to the world around you, like you're living under a rock.
Oh, live under a rock 就是与世隔绝的意思。嘿，不知道谁是 Lady Gaga 就是与世隔绝了吗？她有什么巴闭啊？
But Li Hua, I overheard you talking on the phone to your friend a few days ago. You said you wanted to go to that really big concert next week. If you weren't talking about the Lady Gaga concert, what concert were you talking about?
Larry, 我睇你先至系 live under a rock. 周杰伦下星期要喺纽约开演唱会啊。
Who?
周杰伦咯，佢要离开演唱会嘅消息已经皆知巷闻啦。If you didn't know that, you must be living under a rock.
Okay, Li Hua, we've both been living under rocks. Look.I'm sure this singer is great, but think about all the fun we will have at the Lady Gaga concert.
但是我不识 Lady Gaga.
Well, this would be the perfect time for you to get out from under your rock and hop on the Lady Gaga bandwagon.
A bandwagon? 那不是大花车吗？你叫我跳上 Lady Gaga 的大花车？
No, Li Hua. A bandwagon isn't a real wagon. Hopping on a bandwagon means you are joining a large amount of other people who all like something or are doing something. What I mean is, you should start listening to Lady Gaga, or in other words, hop on the bandwagon.
原来 hop on the bandwagon 就是随大队赶潮流。你是说我和大家一样成为 Lady Gaga 的粉丝？好啦，横掂去唔成周董嘅演唱会，我就去见识一下呢个 Lady Gaga。
I'm glad I can finally lure you out from under your rock. Here, I have my MP3 player here with me. Have a listen.
好啊，俾我听下。诶，呢首歌好熟哦，我听过好多次噶啦，好好听啊，边个唱噶
？Lady Gaga。
哦，原来就系佢啊，咁我知啦。Larry， 咁你知唔知呢个系乜嘢意思啊
？What？That you would really, really like to thank me for getting the tickets?
唔啱，呢个只系话我根本就唔系与世隔绝。我听过 Lady Gaga 嘅歌，都好中意，所以我唔使特别去赶潮流。I'm already on her bandwagon.
Well, that's good news.
不过 Larry, you need to get out from under your rock. 你都唔可以再与世隔绝啊！要了解一下中国嘅流行音乐啊。
But how can I do that here in the U.S.?
周杰伦演唱会就去唔上啦，不过我哋可以去唱卡拉 OK。
Karaoke? You mean I have to sing in front of other people? I think I'd rather stay living under my rock。
唔使惊，叫晒我啲中国朋友一齐去，大家帮你练。
Good grief! How do I end up in these situations?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to live under a rock， 表示与世隔绝；而另一个咧就系 jump on the bandwagon。意思就是指赶时髦。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九点钟和十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 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促进劳工权利是美国对外政策的组成部分。负责国际劳工事务的美国特别代表萨拉福克斯说，支持结社自由、集体谈判权这样的基本劳工权利是美国经济外交的重要部分。他说，劳工权利就是人权，但是劳工权利也是经济权，有能力行使这些权利的工人对建设的繁荣和增长好处广泛共享的经济体非常重要，反过来亦都有助于稳定，有助于民主以及建设那一些繁荣与和平的社会，在那里人人都能够感到他们是经济的一部分，他们有机会。这个就是我们所促进的核心内容，多方体现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内涵。特别代表福克斯以及他所领导的美国国务院团队和外国政府以及利益攸关方密切合作，处理孟加拉国这一类国家的劳工权利问题。在孟加拉国，拉纳广场服装厂2013年的倒塌事件造成了1137人死亡。他说，美国政府以及欧盟和加拿大国际劳工组织以及孟加拉国政府一起就他们所说的可持续性契约展开合作，协助改善服装行业的劳工权利、劳工安全和健康。这一项的工作一直是美国的主要关注点。可持续性契约成员国和民营领域的利益攸关方以及美国合作，履行和尊重劳工权利，建筑结构完整、职业安全与健康，以及负责任的商业合同相关的长短期承诺。基层工作还包括对4000多家工厂的安全进行检查，这一批人还和联合国的国际劳工组织以及孟加拉国政府在改革劳工法、发展有利于促进工会登记的机制以及调查和预防不公正劳工措施方面进行合作。美国将继续与孟加拉国等国政府接触，改善世界各地的劳工权利。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啊结束了星期四晚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星期五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喺阵间中国时间晚上11点至12点，我哋一个钟头嘅听众热线免费直播电话号码系400-120-0551。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